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哎，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礼拜二的无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唱歌跑调人很靠谱的吉祥。今天呢，还是由我一个人为大家来服务。
我要一点点看我走向北，你去往南，故事呀一片片翻。
是今天来到直播间呢，感觉很匆忙，也手忙脚乱的在摆弄所有的机器啊，然后这个开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这个 KZAM1300-1600 收听我们的广播以外呢，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直接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打开 YouTube APP， 然后搜索一下洛杉矶 AM1300， 或者搜索一下五味杂谈，你就可以看到我了。然后我们的线上的 GG Gamer 哥，小胖胖，我支持你，谢谢 GG Gamer 哥。为什么今天比较匆忙呢？因为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大家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这个消息，就是说在7月16号下午就失踪的艾莉森赵，是一个 Montreal Park 15岁的一个小女孩赵安，终于在失踪了差不多六七天之后呢，今天早上被人发现了。今天早上这个艾莉森赵安呢，他是被发现在 Glendale 叫 ABC 电视台。大家知道，我们电台是在帕萨迪纳，然后我们的这个再往西一点，什么 Burbank 啊， Glendale 那边有很多电视台， NBC 啊 ABC 都在那边，包括因为那边离好莱坞比较近嘛。然后呢，这个是 ABC 电视台门口的一个保安发现了，也还是骑着那辆自行车，还是戴着口罩戴着一个头盔的，然后背着一个书包的15岁的艾莉森赵安。然后据说是当时在这个赵安后面呢跟了一辆车，这个车上的人说是他发现了这个赵安，然后他也认识说这个是前几天失踪的那个女孩，他就尾随着赵安来到了这个 ABC 电视台的门口。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车里面跟随赵安来到电视台的人到底是谁。有人说是不是这个只是好些人，有些人怀疑是不是他的一些亲戚朋友或者家人同学什么那些，现在目前都不知道。然后保安在知道，因为 ABC 电视台一直有在这个跟踪这件事情，然后他们发现赵安之后呢，就立即跟 Glendale 的警方取得了联络。但是因为赵安是在 Montreal Park 失踪，然后他也是蒙氏的居民，所以呢他这个 Glendale 警局在发现了赵安之后呢，又立即联络了蒙氏的警局，现在已经把赵安很安全的转交给了蒙氏的警局，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出来，他到底是为什么要出走，然后呢为什么这几天到底去了哪里。但是从电视的视频上来看，艾莉森赵经过这几天似乎身体是没什么问题，走路啊，然后当然他是录电视台只是录了一个背影，走路啊，然后看起来没什么太大，身体没有什么任何问题，所以说终于相信牵动了很多我们华人的心，包括很多其他族裔的社区。我想这几天大家一直都在找这个15岁的赵安，终于在今天以他平安的这个出现了，然后也平安的被移交给了警察部门。然后呢，也欢迎我们的线上的我们的 Page， 然后我们的 Jennifer 每天都来打卡，非常来看我们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感谢。 但是，其实艾丽森照出走这几天问题是很扑朔迷离。我刚才 search 了一下，就是说从如果说我们从蒙氏的经典的地标，因为他好像住在伊奈斯那条街附近，我们就从丁胖子广场，如果说他要一路走到这个 ABC7 电视台的话呢，如果是骑脚踏车，他的总共路程是 16.1 英里，可能20多公里。如果你要连续不断的骑车的话呢，你是要骑1个小时27分钟，我们的积极 gamer 说是小家伙是叛逆期，然后也没有关系，不是，但他有可能是在叛逆期。但是呢，我为什么今天上节目就有点匆忙，因为我之前在看一段最新出的新闻，是一个7分35秒的新闻，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在 YouTube 上叫 ETCHASKEJ，ETECHASKEJ。我昨天有在节目上讲，他也是在 Instagram 上爆料说，艾丽森赵的奶奶有发了一个这个信息，说艾丽森赵离家出走。他本身赵安是一个非常乖巧、非常聪明的女孩，她离家出走是因为她的妈妈要把她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当时我们昨天有讲到说，哦，我们这个消息来源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他奶奶，但是今天在这个 YouTube 上，这个 ETECH ASK EJ 他发布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是 Alison 赵安自己录制的。当时的情况应该是他在他的父亲的家里，然后隔了一道铁门，门外是3个警察，然后在警察的后面停了一辆车，车前面看身形应该是赵安的母亲。大家有兴趣可以搜索一下这个视频来看一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可以可能让我们理解到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另外一点，他很好的，无论是艾丽森赵安还是他的父亲，都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就是说当你面对警察，他要进到你家里，或者他要对你进行一个盘问，但是你又不想说配合他这个可能是无理的调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来做？这个赵安和他的父亲给我们上了这个非常经典的一课。我们看到在视频里面呢，赵安有面对警察，他说：“哦，他隔着门很就是他，警察说你能不能开门出来？我想跟你谈谈。”然后赵安回答说：“我在门的这边，我觉得很安全。然后我们现在也可以交谈。”然后警察就说：“哦，那因为这是视频很长，我就简短的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然后警察就说：“哦，其实你法官说，那个你要跟我们走，然后去你妈妈那里。”然后他说：“我不同意啊，我觉得我在这边很安全。”然后警察一直重复，因为什么呢？因为警察的目的是要把他从这个把赵安带出门，他只要走出这个家门，警察真的就可以把他带到这个所谓的警车上，然后跟他妈妈一起走。但是赵安没有开门，但是你如果没有开门，而且警察没有你入室的逮捕令或搜查令的话，他是不能进你家门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说我在家里，然后突然间咚咚咚咚咚有警察过来敲门，当然也不知道是不是警察了，你可能通过你的门铃啊，通过什么监控摄像头啊，甚至说你有两层门，我先打开了里面的门，我还有一层铁门，但是我看到外面是有警察站在门外，而且每一个都是这个荷枪实弹武装到牙齿的人，那我觉得一般华人的话，那可能警察来敲门，那我一定要把整个门打开迎接警察进来。但是事实上你这么做是错的，因为一，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警察，二，你也不知道他来的目的，所以说你千万先不要真正的，千万不要说这边有人敲门，然后你一开门，哦，警察呢，我马上把门打开，说有什么事情，警官，我什么可以帮你，不要。你首先要问他们是不是真的警察，你要需要他们亮出他们的警徽，或者说看到他们身上佩戴的这个警号。好，如果说他们说那我这边已经拿了一个搜查令，或者是逮捕令， 在手上的话，那么他们可能有权进来。如果他们什么都没有，就是说啊，这个您是不是什么，比如说啊，你是不是刘先生？我说我是刘先生，那你是不是在这里？你几岁了？什么？那你可以正隔着门跟他回答。那他可以在警察可以再问说，刘先生，请你打开门，我要进屋搜查一下，或者进屋看一下。对不起，如果警察没有搜这个逮捕令、搜索令的话，你是有权不开门的。你可以只隔着门，就像这个艾丽森赵一样，只隔着门跟警察说，我可以很清楚的听见你讲话，我不会出去。然后你没有这个搜查令或者逮捕令的话，你也不能进来。然后这里警察又这个很巧妙了，因为他们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技巧。他就跟这个艾丽森赵说，哦，其实你看你就出来嘛，我们可以出来好好谈一谈，好好聊一聊。然后艾丽森赵说，哦，我在这边可以很清楚的听到你的讲话，如果你要跟我讲什么话的话，你可以跟我的律师来说话。然后警察又问了他的律师的名字，然后那个艾丽森赵很快速的回答出他的律师是谁。警察这时候也没有任何办法，因为他没有这个搜查令，也没有逮捕令，他只能隔着门继续跟赵安讲。然后赵安讲跟这个赵安讲说什么呢？他说，法官已经判定说你要出来跟你的妈妈一起走，然后因为你还没有到，你只有15岁，所以说你要听从这个警官这个法院的命令。那这时候我当然简短截说，这时候赵安的父亲，我们当然看不到他们人，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拍摄的是警察。我们听到赵安的父亲说，哦，这个我正在积极的配合你们，但是用英文了。但是赵安的父亲也依旧没有开门。他说，你们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跟我的律师谈。然后警察又问说，那你现在可以打电话给你律师吗？然后赵安的父亲回答说，我的律师现在正在法庭上，所以没办法接听你的电话。之后呢，这个警察还是千方百计的让这个赵安和他的父亲来开门，但是他们还是这个无论是艾丽森还是他的父亲都很有理有利有节的拒绝了警官这个让他们开门的要求。我们要进小段工商服务，回来继续聊他们是如何来回应警察的要求的。马上回来。路上有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嘟嘟臭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的，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是你的想跑也跑不掉，总会有人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会有人发现你身上所有的好，总会有人拥抱你微笑背后的伤，让你觉得世界不算糟，总会有人放弃所有也不把你丢掉，会有人在你身边就引以为豪，总会有人想借你的肩膀来依靠，让你觉得自己也会被人需要。天亮了继续奔跑，再多痛苦都付之一笑。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今天呢，还是只有我一个人为大家服务。这个我们的伟明哥在巴黎奥运，然后现在看起来，巴黎这个对于安全检查呀，然后很多奥运选手已经进驻了。如果说您想收听到关于巴黎奥运最新的消息，包括什么最新的赛况啊、最新的赛果呀，这个美国队的夺金情况、中国队的夺金情况，您可以随时来收听我们洛杉矶 AM130 中广播。我们会推出一系列的奥运特别活动，然后也欢迎大家通过广播来收听这个今天的五味杂谈。你也可以通过 YouTube 来 这个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当然今天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了。然后感谢我们所有在线上的听众朋友，我们的 GG Game 哥说，他说：“哎呀，这个大人的矛盾牵扯到孩子身上，孩子最无辜，是最可怜的，的确是。”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说，失踪已经六天的艾丽森赵安，今天早上星期二终于是被找到了。他自己出现在了 Glendale 的 ABC 电视台的门口，然后呢，又通过 Glendale 警局联络到 Monterey Park 的警局，现在已经这个被转交给 Monterey Park 的警察局部门。然后，当然进一步消息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孩子会离家出走。现在情况看是应该是离家出走。然后刚才我们说到说，有一位YouTuber， 但他也在 Instagram、TikTok 上都有他自己的节目，他叫 E-Tech Ask EJ E-T-C-H-A-S-K-E-J。 他呢是在 YouTube 上发布了一段应该是7分54秒的视频。我们刚才前面上一段节目讲到说，哦，艾丽森赵安和他的父亲隔着铁门跟警察对话，然后绝对是没有打开这个铁门。当然警方呢也是有他们自己的技巧，是用这个法官来给他们施压，说，哦，这个是法官的命令，你应该要，你现在才15岁，你应该跟你的母亲走，否则的话你可能会被从你的父母身边都带走。就是说，如果你不跟你母亲走的话，那我可能法官会判定说，那你会被送到寄养家庭啊这一类的。当然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事实的，但是警察是有这么讲，但这也是吓唬你的一种方式。所以说这些我们在面对警察的时候呢，也需要注意这些。如果说他没有实质的证据，他没有搜查令，没有逮捕令的话，你其实不一定非得100%的按照警方的要求来做。当然前提是你没有犯罪。如果你真的有什么各种各样犯罪活动的话，你最好还是听警察的。在这个李森赵拒绝了警察说要开门然后跟他妈妈走之后呢，赵安的爸爸也在视频里面出现了声音，说，哦，我现在正在协助这件事情，然后你可以有什么事情警方或者法官你可以找我的律师来谈。这时候警察说，好，那你可以开门然后让我带这个李森走吗？我们可以在视频中听到艾丽森哭了，她哭着说她的妈妈虐待她伤害她，她不想跟她的妈妈走。然后这时候赵安的父亲，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这时候我听到他讲的话的时候，我个人很感动了。当然我们不能评断说赵安的父亲母亲之间或者他们一家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单纯以作为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是非常欣赏艾丽森爸爸的做法。他说，如果我的女儿不想走的话，我不能强迫她。我们的 GG Gamer 说，他说小胖胖犯罪也没事，被人检举大麻，警察来了没有搜查令，一辆不让他们给开门，最后人都跑光了。这个我们不建议了。但是加州目前这个医疗用和大麻是合法化的，然后其实在街上有很多的大麻店，他们都非常的低调，但是现在有很多低调，他们弄了一个很大的牌子，但大多数的大麻店很低调，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怕自己危险，主要是怕自己店本身危险，倒不是怕别的。对，然后说警察没有搜查令，人就跑光了。哎，这个我们当然不建议了。如果说您想使用大麻的话，一你是最好是有医嘱，然后呢，你最好还是有相应的合法的手续，在合法的这个店里去购买哈，然后不要说在什么私人手里啊。我有个朋友，再插一句话，我有个朋友当年他是住在亚特兰大。然后他是开了个餐厅，他说每天在他餐厅对面呢，当时大麻不合法的呀，他那我不知道现在合不合法了，当年是不合法的。他说每天有几个人在那对面，然后穿个短裤，然后戴个头巾，然后在那晃，然后他就看到有人去买大麻，那当然都是不合法的大麻。然后他那个大麻从哪里掏出来呢？是从这个短裤的裤裆里面掏出来的。他说，哇，当时我看到这个我朋友讲说很惊讶，他们怎么能把那么多大麻藏在这个短裤的裤裆里面，然后有人过来买，他掏掏掏掏掏，然后掏一个 递给这个所谓的买大麻的这个客户啊，这是一个小小小插曲小笑话了。然后继续讲到这个阿里森赵安和他父亲，他父亲说哈，他如果不愿意去的话呢，我不可以强迫他。然后后来呢，最后结果，然后说那你开门，他说我没有这个门的钥匙，我不能开门。然后你有什么事情的话，你跟我的律师谈。最后警察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文件证明，所以说他们只能是离开。这是一段7分54秒的视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看一看。然后这个我们的网友这 YouTube 底下很多网友评论嘛，这个最高赞的评论有586个点赞，也说他说这个父亲呢这个做法是非常正确的。他说了，如果说他的女儿不想去的话，他不能强迫他去，或者说这个再帮他一把。然后这个父亲是爱他的这个女孩，然后也让他安全。我个人也是这么想了，我个人也这么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翻一下这个视频。我觉得清官是难断家务事的，因为所以这个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有各种各样的不幸。我们也不能根据只言片语来判断到底是阿里森的妈妈错了，爸爸错了，还是这个家庭有问题。我们只能希望说，无论你的父亲母亲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就像基金哥们讲，孩子是无辜的，你真的应该给孩子一个健康安全的一个环境。好的，那么要再进一小段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回来会讲到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话题，就是说这个你喜欢吃汉堡吗？我非常喜欢吃，但是你知道现在全美国这个汉堡的排名吗？这个我们曾经都以为燕奥是排名第一，但是现在这家汉堡店把它挤下了神坛，排名第一。马上回来。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来收听我们礼拜二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今天还是由我一个人为大家服务。刚才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了一些事情，关于这个阿里森赵，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15岁的蒙氏的女孩，很安全回来了，但是她家里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看看后续会不会有其他的报道。真的也希望阿里森可以在一个非常健康环境的生长，也希望她的父母或者她家人给她多一些的关爱。然后现在聊到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汉堡，而且这个汉堡还有排名，当然是连锁店的排名啊，不是那种很高档的那种什么牛排馆，它里面有汉堡，但是那些不在我们凡夫俗子的眼内哈，我都只吃那个连锁店的汉堡。然后根据一个最新的排名呢，原来常常霸在这个连锁汉堡店榜首的燕丹道，终于被一个汉堡店给挤了下来。而且这个汉堡店呢，我个人吃过两次，我还是蛮喜欢的。这是总公司是在尔湾，叫做 Habit 汉堡店，大家应该看过 HABIT。我其实为什么对这家汉堡店印象很深刻呢？我吃过一次，为什么？是因为我有一次开车，然后忘了是前年好像是，然后我车窗是放下来，然后就开在 当时应该是在灰旗那条路上，我忘了去干什么，然后开过去我就闻到一阵非常非常香的味道，那种烤肉的味道加上洋葱的味道，然后混合在里面，然后我就减慢了车速，开始张望到底是哪家餐厅会这个会有这么香的味道。结果就看到了这个 Happy 汉堡店，它有烟囱，而且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是绝对是有他们精心的设计。后来我又去到不同的 Happy 汉堡店，他们都是这样，他们会有一个烟囱从屋顶出来，然后呢烧烤就是烤汉堡的烟会直接从那边出来，然后带出来很香很香的味道。我当时就是顺着这个香味去到这个汉堡店，然后点了这个汉堡，我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这个最新的消息是他们现在荣登这个连锁汉堡店的第一名，然后因为他们有个叫做很经典的叫 Double Char Burger， 也是用新鲜的牛肉馅做的这个肉饼，然后呢是在明火上烤。我就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冒烟，然后会有说很香的味道，因为他们是在明火上烤，它不像一般的汉堡店是在铁板上，他们是在明火上烤，然后应该也是那种所谓双层的汉堡。然后这个大家有可以还是可以去尝一下了，这个没有任何广告的嫌疑啊，他们应该也不会在我们13在我们华人的广播在做广告。第二名就是很久负盛名的 In-N-Out Burger， 然后这个最著名的是叫 Double Double， 这个是他们招牌菜了。然后跟大家也讲一下，我当时第一次吃 In-N-Out 还是在上一份工作啊、哦，我们老板请客说啊，那我们中午去吃 In-N-Out 吧。我第一次哦，觉得说哦这个不错。他们是很新，而且这个店呢里面很干净很明亮，然后每个人工作的制服呢都是很这个干很整洁。好、啊、我们继续跟你们说怎么拼写 HABIT Habit Burger， HABIT， 它的标志好像是一个大的汉堡，然后这是一个大的汉堡了， HABIT Habit Burger 排名第一哈。第二名是 In-N-Out它的 double double， 然后我当时吃，哦，我觉得哇，惊为天人！这个面包烤得很香，然后他还问你有洋葱，你是要生洋葱还是要烤过的？我当时要烤过的，觉得很好吃。后来才知道，他们有很多所谓的 secret not so secret menu， 就是不是那么秘密菜单。我们知道很多餐厅会有一些秘密菜单，就是你要是常客常常去的人很喜欢的人会了解。比如说你去星巴克，你可以要一杯所谓的焦糖玛奇朵，这个 caramel macchiato， 但是你知道吗，你要这个焦糖玛奇朵，你觉得哦这个很甜或怎么样，你可以要他说焦糖玛奇朵这个 upside down，他们会把这个焦糖玛奇朵做成这个上下颠倒的样子，然后再搅和起来就没有那么甜了。当然这个Starbucks 啊类似其他这种店还有很多所谓 secret menu， 包括中餐厅啊，它有很多所谓老板的私家菜或私房菜，它做起来可能很麻烦，你要真的跟老板很熟然后才能做，可能甚至说要提前预约才行。这个我们的 King K 说赶紧让 Happy 打广告给我们刘小胖，谢谢。我今天这个下完节目我就去 Happy 赶紧问问他，我今天已经跟你说了你们新闻了，快赶紧给我们打广告。然后在 In-N-Out 大家可以知道他不光是有那种双层的汉堡，你还可以比如说叫 three by three， 就是三层的 four by four， 四层的。我曾经买过一次这个 four by four 的 In-N-Out，但是吃完那个已经这个太高了，你根本一口就咬不下去，再把它只能分成不同的部分来吃。还有另外一点，我这个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是说在 In-N-Out 你可以不要这个面包皮儿，叫 protein style，它是会用生菜来包住两层的，比如说你买 double double 的话，它用生菜来包住这个肉饼，然后里面还可以加 cheese 啊，加这个洋葱，甚至他们很多我个人是因为不太能吃辣，他们会有很多人说你也可以让他们把辣椒，他们一样会有那种 黄色的灯笼椒，你可以说我要把这个辣椒剁碎，你帮我加到汉堡里。我是没尝试过，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相信还是会有一些滋味的，因为那个辣椒它有汁水，有点辣，我觉得它放到汉堡里面会还应该蛮好吃。另外一个就是 In Out 的有一个不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叫做 Animal Style 的 Fries。它就是普通的薯条，然后它上面会放一些他们的酱料，然后呢放两片 cheese， 再经过烤箱烘烤之后呢 ，cheese 会融化在这个薯条里面。哦，积极 gamer 哥说他我家门口这儿没生意，看看，等我去照顾一下，或者你去照顾一下积极 gamer 哥。然后说完 In Out 排名第三的，哎，这个我好像还没看过，叫 Burger Fi Burger， 然后 FI， 它的很离这个最受欢迎的餐，这受欢迎的餐点叫 BBQ Rodeo Burger， 可能是不是西部或者有些别的地方我们不知道。然后另外第四名是 Jack in the Box， 它最著名的汉堡是 Jumbo Jack Cheeseburger。 第五个是 Five Guys。第六名叫 Whataburger， 这个我好像也没见过。第七是 Curvers， 第八名是 Burger King， 这个大家都很常见了。第九名是 Carl's Jr， 第十名是 White Castle。 我决定这个月，因为今天是7月23号，还有刚好还有差不多1、2、3、4、5、6、7、8还有八天的时间，我决定把这个第三名到第十名我没吃过的都去尝试一下，什么 Burger Fi 啊，什么这个 Whataburger 啊， Curvers 啊，还有包括 White Castle， White Castle 我似乎见过，都去尝试一下。当然这个汉堡呢它是比较不健康的食物，还是建议大家多吃健康的食物，否则的话就像我一样会比较胖哦。然后我们的奇峰他说前几年报道第一名是 Chick-fil-A， 哦，今年真的是 Chick-fil-A 没有上榜，他是不是只是说牛肉的汉堡没有鸡肉的呢？哎，真的前十名是没有 Chick-fil-A， 但是 Chick-fil-A 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这个炸鸡的汉堡店。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吃类似于 Chick-fil-A 这种汉堡店还是在阿拉巴马，因为那时候 Chick-fil-A 好像还没有到加州来，只是在美国的这个东部才有。然后我当时这个招待我的那个当地的同学还说，哇，你这个加州吃不到哦，一定要在我们这边吃。不过后来也是Chick-fil-A 也来到了加州，然后我们的 In Out 也开始扩散到全美国各地。很感谢大家通过我们的 YouTube 直播来跟我们去互动交流，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洛杉矶 AM1300中广播的 YouTube 频道。我们要再进一小段工商服务，回来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是今天星期二，在经过了昨天和上周五的这个宕机之后呢，洛杉矶高等法院重新又开门了，然后呢有很多一些业务受到影响的话，今天又可以恢复正常工作。我们广告之后聊一聊关于高等法院和陪审团的一些事情，马上回来。再给我点韶华，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
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不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一句你好变红了我的眼角，命运又把你推出了人潮，在街头与我对视了一秒，说
说了一句你好，往事就把我缠绕，剩余的话来不及向你道，都变成眼泪要往下掉，世事无度的仰角，有泪在眼里烧，我抬头向天。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吉祥。然后我们刚才我们的好朋友 Rose 他也来了，他说吉祥辛苦了，菲儿也没来呢。菲儿姐这个应该是今天好像因为她是学佛嘛，她好像每个礼拜一还是礼拜二有学佛的活动，然后她也是这个小朋友有夏令有 summer school 还是有夏令营，她要去照顾小朋友，所以说今天这个礼拜这两个礼拜她都哦，这个礼拜她是小朋友，下个礼拜她是要坐游轮。所以说这个星期是我一个人来为大家服务，下个礼拜也是我一个人，但我并不孤单，因为我们很多好朋友在收音机前面，有很多好朋友在这个车里面，有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手机前面，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然后刚才呢，这个在大家如果看 YouTube 知道我在广告之间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谁呢？是我们的这个两点的滋味下午茶的主持人，我们的莉亚姐给我打电话，她说吉祥，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蒙氏失踪的女孩找到了。我说哦，我已经讲两节了。他很兴奋，他跟我讲，他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说，在美国，孩子的心理健康真的非常重要，而且你要常常的去关注于他们的心理状况。我昨天在写我们华人生活情报局微信文章的时候呢，写到马斯克他接受一个医生的访问，他就说我的儿子死了。大家知道说马斯克有一个儿子18岁是一个双胞胎，原来叫泽维尔，在他18岁之后呢，他就进行了所谓的变性的手术，现在叫薇薇安，然后他的姓呢也是跟了自己的母亲。然后昨天马斯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事实上是叫他自己称为叫觉醒意识病毒，叫woke mind virus。 他的意思是说，现在很多比如说比较偏左的人会让你说哦，你可以自由选择性别呀，你可以这个不要受其他人约束啊，你会更自由一些呀。马斯克称之为叫觉醒意识病毒。然后他当时是在疫情期间，然后有医生跟他讲说，你儿子要接受一种叫青春期阻滞剂的一个接受治疗。然后当时他因为疫情嘛，马斯克堂堂的亿万富翁，全世界的首富，他也并不清楚这个给他儿子用的药到底是什么。刚才说如果说你不允许你的儿子接受这种药物的话，他可能会自杀。然后他就说、哦、当时因为是新冠疫情，然后各种各样信息都很复杂，我也并不清楚这个青春期阻滞剂到底是什么。于是呢他就好让他儿子接受了。后来他说这是一种影响这个生育的一种药物，然后呢而且医生跟他讲说是可以逆的，就是说你现在接种现在这个注射，然后以后不注射可能还可以恢复回来。但是最新一期在叫一个叫 Mayo Clinic，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医院了，他在预验本的一个论文里面讲说，这个接受了青春期阻滞剂的话，你是不可逆的。我们的邓豪也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感谢辛苦了，我们沈阳老乡哈，谢谢。然后呢这个继续哦，在聊到陪审这个法院之前，再说昨天马斯克，然后他就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看得出他很悲伤，他说基本上事实上讲我的一个儿子就死了，因为他那个18岁的泽维尔现在叫薇薇安已经变性了，然后跟了他母亲姓，然后也声明跟他断绝父子或者父女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说他要把这个 SpaceX 和SpaceX 和推SpaceX 和 Twitter 嘛，要 X 搬到德州的原因，因为加州纽森通过了一项法律说，你学校如小学校里的小朋友或孩子学生，如果他们要变性的话呢，学区是不可以通知家长的。学区是不可以通知家长，这也是他说这是压垮我最后一根稻草。如果说你加州法律继续这样的话，我就要真的要搬到德州去。 对，我们齐峰刚才讲到说，赵安又回到赵安说，他说真不知道这个孩子这几天是怎么度过的，希望有后续的报道。我们也真的希望可以他的家人或者说亲友出来讲一讲，到底是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赵安他还没到18岁，我相信他可能接受采访的希望不是很大。我们的邓好说他在铁西区，然后我是大东，我们正好在沈阳的一个东一个西。好的，那回到讲完这个马斯克，然后再讲到今天是洛杉矶县的高等法院呢是系统周一关闭，因为他们受到了勒索病毒的这个攻击，说严重影响了网络的计算机系统。然后周二呢，也就是今天重新开放了。然后这里要跟大家提醒注意一下，如果说您刚好在这个时候收到了陪审员的信息，收到了陪审员的信的话，你现在就可以重新上网去开始注册你的陪审员啊，然后呢也要开始进行你所谓的每天的报备的工作。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美国，你如果是一个美国公民的话，每个人基本上都要有一个陪审员的责任。要是美国公民18岁以上，还要在你所在的司法区居住一年。如果收到信的话，您千万不要不去理会。如果即使您不是美国公民，我是绿卡，这个我是拿学生签证，拿 H1B， 任何情况下，如果您收到陪审员的信的话，一定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处理，否则的话，您可能这个是一个犯法的行为。然后我们的 GG Gamer 说，这 Stand Burger 这家好吃，好，我要一会儿 search 一下，把我加到我这个月吃 burger 的名单里面。然后如果说您是美国公民，然后收到了信，被要求担任陪审员的话，你必须出庭，说否则可能会被视为藐视法庭，导致罚款甚至是拘留的处分。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包括我们 YouTube 前面，很多人都收到过陪审团的信。当然，如果说您是不是美国公民的话，您只要去上网啊，或者说回信的时候填一下“我不是美国公民”，然后把其他的信息填完之后寄回去就可以了。但是您不可以视而不见。但如果是您是美国公民的话，您也一定要填写。然后您不可以说用什么“我这个是华人，我语言不好啊，然后我没有车，什么我这个不能请假，这些都不是理由，这些都不是理由。因为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去当陪审团的故事，就是说应该是在 Pomona 的一个法院，然后我也是收到陪审员的信，每天我去打电话或者上网来进行一个所谓的报备的工作。大家注意，你不用每天打电话很麻烦，大家可以上网去这个 lacurt.org 这个网站去注册你的陪审员。然后呢报备的话其实用网络更简单，你只需要每天登录一下这个网你自己，因为他陪审员有一个 PIN number 还有你的 jury duty 的 ID，登录上去之后每天来点击一下，我进行报备了，看他有没有信息说你需要去当陪审员，因为被选上的概率也是蛮小的。很多人呢都是说我报备了一个礼拜但是没选上我，但是我那天应该是报备了第三天第四天就被说，哦，那你需要在哪天去到这个Pomona法院。我去到法院之后，哇，里面坐了满满的一个大厅，里面坐了满满的都是人。哦，我想说那可能都是来当陪审团吗？结果我们从早上一坐到了中午还是下午，应该是已经他中午会给你吃饭的时间，吃完饭回来之后还是没有任何的案件，因为你还根据当时的案件来挑选陪审团。然后我们大约有后来又过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有一半的人被念到名字，说，哦，你需要去某个楼报道，你需要担任一个离婚官司的陪审团。但去了很多人了，去了应该20-30个人是有的，当然因为他要进行一个所谓的挑选和这个鉴定嘛。我当时看到一个很印象很深刻，就是说真的任何人都需要履行一个陪审团的职责。我见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一个白人的女士，而且看起来她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然后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她跟那个工作人员哭诉，是当着我们很多人的面哭起来，说听她讲话是智力还是精神有一定问题，说我要走，我不能在这待着，我要走。结果那个法院的工作人员就是不让他走，然后他当着我们还有剩在走了20-30个人，剩下有40-50个人到那边大哭起来。结果
陪审那个法院工作人员说，哦，那你再稍等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案子，如果没有的话你才可以走。最后我们又等到差不多四五点钟的时候说，哦，那今天都没有案件了，大家可以走了。每个人发了一个黄色的卡片，证明你有担任过进行了这个陪审员的职责，然后我们就走了。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接下来是这个由丽姐带来的最后下午茶，您请您继续收听。感谢我们所有 YouTube 前面的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 GG Game 哥们邓浩，我们齐峰，我们的 King K， 我们的 Jennifer， 我们的这个 Page， 还有其他没有发言留言的人，我们的邓浩老乡，我们的 Rose， 感谢感谢，我们这个礼拜五再见，拜拜。